下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请打开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三十一至四十四节。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三十一到四十四节。好，我们打开以后，我们一同来朗读。三十一节，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在安息日教训众人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，大声喊叫说：“哎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”耶稣责备他说：“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，却也没有害他。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：“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。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。西门的岳母还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。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。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的人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。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”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我们现在由本堂主任牧师田森杰为我们讲道，他的今天的讲题是耶稣带有权柄的侍奉。我们有请田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呢，我们来继续的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主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了，是路加福音第四章。耶稣他在会堂里面讲道，耶稣讲道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边呢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，就是呢众人呢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啊，那么就觉得说呢，耶稣讲道呢跟一般的人呢讲道呢是不一样啊，因为呢他的讲道呢是带着权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看耶稣的带有权柄的侍奉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耶稣在加百农这个地方，他不单单是讲道，而且呢他还赶鬼，他还医病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一开始的侍奉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非常的印象深刻的一个特性，就是呢耶稣是带有权柄的侍奉啊。他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啊，众人一听呢就感觉到呢，耶稣讲话跟普通人讲话不一样。普通的拉比也是在那教导或是文士读经，但是耶稣他上来，不管是读圣经还是呢按照圣经呢 把圣经的意思呢讲解，都是带有权柄的啊，所以呢他们都很稀奇他的教训，说因为他的话里面带有权柄。那我们呢看到呢，这个权柄是从上帝那里赐给他的，全宇宙里面最大的一样东西就是权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这个整个宇宙万有的次序啊，它的这个结构都是啊一层带着一层，一层带一层的。你看，很简单，这个太阳，我们的星球呢就绕着太阳转，谁大呀？当然太阳大呀。你是行星绕着它转，你不能说我比太阳大，今天我转一转我不想转了，从今天开始太阳要绕着我地球转，可以吗？你说行就行吗？那不行啊，他地球不能够说我转着转我不想转了，我转烦了，为什么是我绕着它转，而不是它绕着我转呢？那月球又讲话了，那我今天绕着你地球转，我今天我也发火，我不转，你地球应该绕着我月球转啊，地球要绕着月球转，太阳要绕着地球转，我们说就乱套了嘛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吗？大的绕着小的转，不可能的事情，而且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你可以呢用一篇诗篇，你随你怎么写，今天我月球发火了，我吩咐地球绕着我在转，你可以写啊，任你怎么写都行啊，啊，你想象力丰富啊，你用文笔一句话写了，写成诗歌，人家就当作你呢喝醉酒了发了疯。科学研究探测发现宇宙的奥秘，发现它的结构，它的次序，它的啊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一个数字。而这个数字呢，上帝已经定好了。太阳有多长？那直径有多长？有多大？里面的元素是什么？磁场有多大？有多少的行星？每一个行星又有小的卫星。一个太阳系还要在一个大的银河系里头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在看下去，不得了了。整个宇宙啊，它的层次，它的结构，它的质量，它的大小，全部已经规定了。谁定的？上帝定的。换句话说呢，那能够把这一切定出来的，伟大无比啊！如果我们看这个太阳系，看这个宇宙，哇，这么伟大的时候，那么把它创造出来的岂不更伟大吗？如果我们看到这宇宙都有这样层次的时候，有大小之分，有先后之分，你就看见了上帝是至高全能的。那么从上帝一直下来的话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它的层次的，都有它的次序，有它的先后，有它的结构，于是我们就看见了最大的、最优先、最大的权柄最大，明白吧？那么越大的权柄，它的能力就越大。啊，你看那太阳的这个热能、光能、磁力，绝对都是比地球大的，它质量就大。这不只是它有权， 而且有能量，有能力。所以我们从大自然的观测，我们看见上帝的创造，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这地上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这一切的权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所以他就蛮有权柄，也必然蛮有能力。所以他有权柄讲话，他讲每一句话都跟人家不一样，让人家感到稀奇，因为他是有权柄的。他不是说可能也许或者，不是，就是说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对不对？而且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非常有力的，非常清晰的，非常准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讲道，老师就教你要把道讲得好啊，要把圣经讲得好，要把圣经读好。为什么呢？神的道是从神的话，神的这个圣经每一个字句来的。你不要搬这么多的神学家啊，解经家，他们没有权柄的。权柄从哪里来？从神的话而来。当然意思不是说你不需要读那一些解经的书，不需要去理会那些神学家啊，做学问吧，我们当然书都要读。但是讲道的话呢，你不能把那些东西全部搬上来了，因为那些东西没有能力，没有权柄。什么东西有权柄？神的话有权柄。你把神的话讲出来，没有人会反对的。人的话讲出来就会有议论了，就会争论。如果我们讲我自己的话，人家听了以后呢，也不一定会服从的，因为那是你自己的话。但是你把神的话讲出来了，主的道讲出来了，主的话就有力量，主的话就有权柄。所以耶稣他在会堂里面，他不是按照自己随意讲的，他都是讲神要他讲的话，他就是在讲道，他自己就是道。所以他每讲一句话都是有权柄的。所以我们从耶稣的权柄，他讲道的权柄啊，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，你怎么样能够讲话能够有权柄有能力呢？我们还是回到老功课啊，老掉牙的那个问题，读经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读经啊，不只是读经，还要背经啊。啊，这个背圣经是非常好的啊，这些经文我以前都读过，都背过啊，我们背得好辛苦的。那你读熟了神的话语，你自不然呢，讲话的时候就把神的话引出来讲了。神的话一引出来讲呢，啊，那就句句有力了，胆量就来了。所以基督徒出去传福音啊，跟人做见证啊，有时候我们啊手脚都发软了、啊。但是你试试看，你说圣经如此说啊，圣经说，马上你精神就来了，哎，你就胆量就来了啊。路加福音第四章啊，第32节啊，还是第啊，这里说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语有权柄。你看你这句话讲的就很有力了，其他以后你就没有什么力，没有关系啊，你讲的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啊。但神的话一讲清楚，人家就听得很清楚啊。布道家格培利啊 ，Billy Graham， 他每一次你听他那个大的布道会讲到哈，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"Bible say the Bible say"， 你看全部圣经说，圣经说嘛，对不对？他讲他的道很浅很浅的，我去听过很多次他的布道大会的，他的那个布道信息不深的，很简单的，小孩子都听得懂，都明白的。啊，那呼召很多人信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用神的话，用圣经的话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呢要把圣经读熟、背熟、多念、多讲，传福音的时候、跟人谈话的时候，也多引用圣经的话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自不然讲话就有权柄了。所以耶稣他的传道、他的侍奉、他的讲话， 因为他是从神的话来，他的权柄也是从神来，所以他有权柄，而且他的话有能力，每一句话都有力量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啊，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啊，注意啊，你看这里啊，每一个字都写的啊，路加医生嘛，所以他要特别注意巫鬼还有精气啊，这精气呢附在这个人的身上，于是呢就大声喊叫说，哎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啊，那鬼在这个人身上讲话，有没有问题？大家读这圣经，大家读过一次了，现在我又念完了，你们发现他讲的话有问题啊？嗯，哎，大家没有发现啊？啊，好像好自然哦。讲话有问题啊，神也给我机会恩典啊，赶了鬼赶了起码20年以上，古灵精怪，各个不同过个案啊。两个礼拜前才听我们宣道会另外牧师他讲他赶鬼的经验，哎呀，我真是巴不得我能够在场，错过了他赶鬼的这个很精彩的片段。他说有一个国内来的夫妇投资移民，那么投资移民总要有个项目嘛，他们就买了一个冰淇淋或者叫雪糕 ice cream 的一个工厂，买了这个工厂下来以后呢，夫妇两个呢辛苦工作，那个太太呢就得病，看医生看不好，所以呢就请牧师呢去为他祷告。然后呢他说，牧师啊，我在我这个工厂里头啊总是看到一些东西，而且呢很多啊，而且呢常常呢让我睡不好觉，而且呢一下就碰我一下，一下就又就捏我一把，又拽我的头发啊，一看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牧师啊请你来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牧师，我们宣道会的啊，我们夏令会才跟他们一起啊联合聚会的，陈牧师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哎呀，果然呢，他这个雪糕厂啊是阴气沉沉的啊。然后呢，就为这个姐妹呢祷告，祷告以后呢，啊，就他说又来了又来了，然后就他们一个一个鬼就把他赶，把他抓走啊，赶走。陈牧师说啊，真的是看到了那个黑黑的影子这样子飘来飘去啊，一下就好像风一样就吹走，一下吹走一下吹进来，哇，我说啊，这个是啊很难得的经验。他说不只是这样，他祷告完了很舒服很好了，他说陈牧师啊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到这个雪糕厂那个冷库房里面去，那边最多鬼。哈哈哈哈，他说你的冷库房在哪里呢？他说一个大货仓啊，全部是冷冻的，哇，你进去了，这门一打开，哎呀，你看陈牧师，你看他们全部都在上面围着一圈在看我们，哇，一群啊，不是小鬼啊，一群大鬼，一群鬼，他全部在那边围在那上面在看着我们，哎呀，陈牧师是看不到，我肉眼看不见，这个姐妹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后那个怎么看他，这怎么看他，冷得要死的啊！我就跟几个牧师那开玩笑了，我说啊，怪不得这个魔鬼呢怕下地狱，因为地狱什么硫磺火符啊，烧啊，太热了，所以呢这些鬼呢就喜欢到那个雪糕店里面去，到这个冷冻地方好凉快啊，是不是啊？ 这陈牧师呢就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叫你们这些鬼啊全部走开，离开这个会场，不是会场啊，这个雪糕厂啊，离开这个地方，这个货仓走。哎，果然呢祷告完了以后那鬼全都走了，全部走了。因为这姐妹说我看到哎，他们都走了，走掉了。感谢主呢，那一次陈牧师的祷告和赶鬼呢，这个姐妹的病就好了，然后现在好热心的在教会侍奉啊，在聚会还做见证啊。那么陈牧师就把这见证呢跟我们教牧同工呢就分享出来啊，他说呢这个巫鬼啊邪灵啊实实在在的，你在现场可以感受到那种凄凉的阴阴森森的感觉啊，奉耶稣的名赶走以后呢，哎，这些感觉就没有了啊。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很真实的见证。我们看耶稣怎么赶这个鬼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，哦，这个鬼很恶啊，很坏啊，就出来了，却也没有害他。众人就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用权柄能力，好，出来了。刚才我讲权柄必带有能力，没有能力你的权柄就是空的。耶稣讲到有权柄，但是他的权柄当中又有能力，这能力要显出来，从哪一方面显出来呢？从他赶鬼就显出来了，他的话有能力，所以鬼就走了。这能力就能够产生一个力量把事情做出来。只有权柄没有能力，这权柄是空的，你讲了话没有人行，那是空的，但这话一讲出去大家跟着去做，这就是能力。所以耶稣他讲话以后又有能力，所以这叫权柄能力，吩咐这巫鬼，巫鬼就出来，还不需要动用到天使啦，来不需要请天使来啊，天使啊全部下来来把这些鬼抓走，不需要，耶稣直接讲责备这鬼，鬼就走了。于是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周围的地方啊。到41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那这是好多鬼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我们就从这几节经文呢，我们又看到第二点，耶稣有赶鬼的权柄，不只是有讲道的权柄，还有赶鬼的权柄。今天我们讲这个信息是要我们学习啊，学习耶稣带有权柄的侍奉。耶稣他怎么样侍奉，带着权柄，今天你也要像耶稣一样带有权柄的来侍奉神。你的讲话要有权柄，要多读圣经，而且呢圣经读得多用得多，你的讲话不只有权柄而且有能力了，人家听你的话哎，有力量就会服从。但是讲到赶鬼呢，很多基督徒啊就已经呢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啊。讲到赶鬼呢就很陌生，有很多教会呢根本不提鬼的，甚至有的神学院的牧师啊神学院的这些教授啊都不相信有鬼了。那是你心中有鬼吧，你想有鬼啊，鬼没有了，这是相对的，上有上帝就有鬼吧。用哲学方法呢就把这个鬼呢就解释过去，就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怎么记载鬼是看不见的精气，巫鬼的精气，看到没有，它是气啊。我曾经在一个地球上赶鬼，我奉耶稣的赶，我要叫你啊，他的背上不就好像有一个杯子，好，一个球摆在你的背上面要鼓起来， 就出起来好像一个拳头这样打出来一样，在背上。你说没有鬼，他的功夫再好也不会练到这样子吧，突然之间背上面 有一个像个拳头这么大的东西就凸起来，我就指着这个凸起来的这个像拳头的这一股气，我要奉耶稣的名，我叫你出来，哎，消掉，到肚子上，到肚子里，肚子就鼓起来，硬硬的，跑到肚子，我再按着他的肚子，奉耶稣的名叫你出来，他就吐的一地都是，出来了，但是吐出来的，啊，所以以后就有经验，赶鬼的时候就拿一个大的塑胶袋。还要找一些人在周围准备好，哎，他要吐的时候把他抓过来，哎呀，在这个塑胶袋里面吐，你不要吐的一地都是的。慢慢你要懂得啊，邪灵呢是有力量，当然他的力量绝对没有上帝那么大，但是他的力量足以可以把一个人制服的，所以他会附在人的身上，这个人就做了他的奴隶。鬼附在人的身上以后，就控制了这个人的一生，他的思想行为，他的生活，他的饮食。哎呀，一个人被鬼附了很可怜的，非常可怜，吃不好，吃东西没有味道，睡不好，总之呢，你的人生呢，一生呢就被鬼毁了，直到你死为止，这鬼又出来，又进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，通常呢都是在他的家族里面找一个最像他的又进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鬼呢是实实在在。好，从鬼跟耶稣讲的话当中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这问题呢是数量的问题。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对耶稣讲的话，哎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看到没有？是一只两只啊？哦，我们就是好多只了。这个人的里头不止一只鬼啊，一群啊。你来灭我们吗？看到没有？是不是我们啊？但是呢，问题又在哪里呢？他说，我知道你是谁。好，怎么又变成我了呢？不是说我们知道你是谁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然后耶稣呢就责备他说，不是责备他们呢，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权柄的问题。魔鬼有没有权柄啊？魔鬼有没有能力啊？他要没有能力，他不会把这人摔倒在地上吧？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把这人摔在地上，这力量大不大？好大的！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是帮一对夫妇赶鬼，那个夫妻两个吵架，那先生告诉我。他说到晚上的时候，他们一吵起来，这个鬼就把他的老婆呢，这整个人就要飘在空中，然后摔在墙壁上。他说这个鬼的力量大到可怕，这人会飘起来，不可思议吧？我们说不可思议，经历过的人、看过的人、体验过的人，他们就心就这样发抖了，很可怕。鬼是有力量的，那鬼有没有权柄？有权柄的，当然绝对不会大得过上帝。我们从这我们到我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他这一群里头有一个头，一个鬼头，这鬼头呢是带头呢，叫这些小鬼来工作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带头的这个鬼呢，来跟耶稣呢对话了，谈判了，啊，那我知道你是谁啊，你是神的圣者啊， 你不要来赶我们啊。啊，他是带头的。那么耶稣赶鬼的智慧让我们看见，你这么一群鬼，你要赶到哪一天呢？所以要把头抓出来，哪一个是头，对不对？把这头叫出来以后，就责备这个头，鬼头，不许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啊，那么这个鬼就带着其他一群鬼呢，就一起出来了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擒贼就先擒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抓这个头，那么其他的全部都死了，啊，全部都死了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智慧，耶稣赶鬼的能力啊，他是用权柄还有能力呢来吩咐这乌鬼，鬼就出来了。而且呢，我们从圣经看见，鬼是认识神的儿子的，是知道耶稣基督的。第二呢，鬼是怎么样？鬼是很喜欢讲话的，所以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。他们是很喜欢讲话的，而且是胡说八道。鬼在人身上乱讲话，还有一种现象，我们会怀疑这个人有没有鬼在身上呢？大家都听到他明明的刚才讲的那句话，然后他马上回头说我没讲过啊，没讲过。那他不是有精神问题、思想问题？他是个很正常的人，但是他讲一句话，讲了突然间讲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，然后讲完以后大家都很不舒服。完了以后呢，人家就跟他讲，你刚才为什么说这句话？他说我没有说过，我没讲过，大家都听到了。那刚才那句话谁讲的呢？是鬼讲的，鬼在他身上讲的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啊。除非少数的是因为他吃了迷幻药，或者是他吃了某些药物作用啊，他语无伦次，或者他心理问题、精神问题啊。要不是的话，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，思想都很有逻辑的话，那有鬼在他身上的机会很高很高啊。那这是很明显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鬼会在人身上讲大话，讲破坏人之间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话。人很多的时候的气愤怎么来的？一句话听进去，听进去后人们就气愤起来了。那这句话从哪里来？从魔鬼来，魔鬼借着一些人的口讲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三思啊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不要那么快动怒啊，因为你会中了魔鬼的诡计。魔鬼借着任何人随便讲什么话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如果说我们能够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经的话都是鼓励的话、造就的话，是人有信心的，是人有平安的、安慰的、有喜乐的。但是鬼的话呢，叫人害怕，叫人怀疑，叫人紧张，通常呢，鬼的话是叫人愤怒的，听了以后就气得不得了啊！本来一件事情呢，可能没什么事，但是鬼的话一来了啊，就变成大事一件啊，让人呢很不安的、不平安的。鬼话，可惜呢，鬼话连篇，今天呢，到处都是鬼话。你上网去，哇，这些鬼话乱讲的、胡说八道的话一大堆啊，好的话不多，好的话不多。所以呢，魔鬼呢是很喜欢讲话，叫人呢惧怕，叫人呢啊没有好日子过。所以耶稣不许他们说话，赶鬼也是一样，不让他们讲话，奉耶稣的名叫他们安静啊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谁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一个人他的疯疯癫癫的，你到底他是一个精神病呢，心理的问题呢，还是有鬼在他身上呢？有时候很难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奉耶稣的名，然后呢把圣经读给他听。如果你奉耶稣的名，你呢把圣经读给他听，他还是疯疯癫癫的，他是真的是疯了。如果说我们呢在一个 看起来好像疯的人面前，你一要读圣经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态度转变，然后怒目相对，然后叫你不要读。你一唱诗歌呢，他就忍受不了，坐立不安。我告诉你，九成是鬼附身，鬼上身的。啊，你一同跟他一讲耶稣基督他的保险，哇，那个鬼啦就会在这人身上产生反应了，受不了了，要发作了。这就是呢邪灵呢鬼呢他是最怕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。第三，耶稣呢不只是赶鬼，到了会堂进了出了会堂进到西门的家，西门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。那么是彼得彼得的岳母。那么耶稣呢就站在他的旁边，就到了岳母的旁边。你看耶稣又是用权柄来医病，斥责那热病，热病就退了，他立刻就起来服侍他们。我们发现很有特别的一个耶稣的侍奉，他有权柄来讲道，他有权柄来赶鬼，他有权柄来医病。讲道有能力，赶鬼有能力，医病也有能力。而且呢他是来吩咐那一个热病走啊，奉耶稣的名啊，我们今天要帮人治病，医生也治不好，我们也没有这能力，你可以为他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叫这个病走开啊。哈哈，人耶稣就是这样啊，他耶稣直接对这个热病说，你这个热病啊走开吧，退了，那病就退了，烧就退掉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耶稣他能够医这么多人的病。日落的时候，圣经说，凡有病的人，不论害什么病，哇，疑难杂症，对不对？什么病都来，都带到耶稣那里，哇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，医好他们。所以耶稣也是个医生啦。在当时医药这么不发达的情况之下，怎么医人的病啊？用权柄，用神赐给他的权柄。而且呢每一个病人耶稣他都有能力把他们治好，这话讲出去了，这能力就发出来，病就好了啊。这就是耶稣他医病的权柄啊。今天我们不是医生，但是你可以为人祷告，你可以运用神给我们的权柄，求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啊，病就可能会好。要有信心，不好了再祷告，不好了怕什么，反正他还是要去看医生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怎么样助他一臂之力，也帮了医生的忙，医生医不好吗？我们求耶稣来医嘛。我有个病人是宣教士，他最近告诉我他有个好特别的经历。他说我每个礼拜又要看西医，又要看你都治了好我好多的病。但是呢我最近突然有个感动，我除了要到医院去，到你的诊所去，我还应该要到耶稣的诊所去。哈哈哈。他就这样做了，他就每个礼拜呢花2个钟头的时间呢就到耶稣的诊所。哎，我就好奇呢，开玩笑，我说耶稣诊所在哪里啊？他说耶稣诊所呢是在一个我那个神学院的那个附近有一个公园，我就在那边好安静的，然后就跟耶稣讲了，我看这么多医生他们都有帮助我，但是从来没有好好的想呢，其实我可以直接来看你啊，你现在就来治我的病吧。好了，那么他就在那1-2个钟头时间祷告，然后呢他说他就会突然间会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，然后呢就会唱诗歌然后呢会默想，一下就躺下来，一下站起来，他说完了以后感觉到很舒服很精神我就帮他治疗。我就发现果然呢他本来呢头上面呢还有一个地区呢，哇，每一次帮他治疗都痛得要命，他都在叫救命呢。那一次我一发现呢， 所有的痛都没有了。这是我亲身经历见证，我说很好，继续去到耶稣的诊所去啊，人的诊所不去都可以，神的诊所要继续去啊。当然他现在还是有看我，但是呢他说去了耶稣诊所以后感觉是不一样。所以啊弟兄姐妹啊，神可以直接医治我们的，我们要去尝试，也要让神有这个机会，不要对神没有信心。我们什么事情呢，就是找人去麻烦人，从来没有去想要去麻烦神呢、啊、神怕不怕你麻烦了、啊、神才不怕你麻烦呢。你去多多去找他吧，他不会嫌你麻烦的啊。所以你看这么多人都要来找耶稣，耶稣有拒绝他们吗？没有啊，凡有病的人都抬到耶稣那里去，不管什么病耶稣都治，都把他们治好。所以我看了把耶稣累死了。所以圣经说呢，天亮的时候耶稣就真的要休息，人家去睡觉，耶稣呢就到旷野里面去做什么啊？其实呢去祷告，他需要力量。耶稣也是有肉人的肉身的，他要安静到旷野里面去祷告。所以第三个权柄是祷告的权柄。我们的权柄从哪里来？我们能力从哪里来？从祷告来的。所以耶稣的能力权柄从哪里来？从神那里来。神怎么赐给他？他经常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啊，到安静的地方他亲近神啊，也可以说那是神的给他的诊所吧，他也需要得到神的鼓励安慰。当然耶稣不会有病了，他是人啊，他是神，所以他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但是他也要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亲近神，这产生了他的能力和权柄的来源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有祷告的权柄，你也要有祷告的能力。所以你要多祷告，多操练，一个人独处在神的面前安静。最后一点，那么门徒呢都跑来找他，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啊，这是人的意思。人呢就是自私的，哎呀你就要在我们这里，你不要哪里都不要去，你就来帮助我们服侍我们，你就在这里。耶稣怎么说？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为我是奉差原是为此。这是什么权柄呢？宣教的权柄，他是奉差遣出去的，神给他有使命，不是留在一个地方，要到处去。所以他有使命，有神的吩咐和差遣，所以他就有权柄，他有一个宣教的使命和权柄，于是他到哪一个地方去传道都有能力。如果没有奉神的差遣的时候，你自己乱跑是没有力量的。所以耶稣不只是在加百农能够赶鬼，在加利利任何一个城市里面他都可以讲道，都可以医病，都可以赶鬼，而且都有能力，都带着权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权柄是神差给他，赐给他，差他去的。所以我今天到很多地方，人家要接我，要请我去，我不随便去的，经过祷告以后感动，神差我去我才去。去长去短，去多久，去哪里，都是随神的旨意。住什么样的地方，睡地下，睡哪里都无所谓，吃什么由神安排，因为你是奉神的差遣去，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才会有权柄，才有能力，因为有神的同在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你们要参加短宣也好，参加什么侍奉也好，人家邀请你也好，我们是不是看人家给我多少讲员费啊，人家给我多少旅费啊，人家是不是提供什么好的食物给我呀，我住哪里啊，是不是酒店啊，啊有没有冷气呀、啊？啊，那个交通又怎么样啊？我们可能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你最大的问题是，神有没有叫你去啊？是不是神叫你去啊？还是你自己想去啊？你自己想去才会要提出这么多条件嘛？如果人家告诉你到那边睡地下呀，吃路边摊呐，啊，走路啊，没有车的， 你还想去吗？你可能就不想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是奉差遣哦。奉差遣就是因为神的吩咐，神的感动，不管环境怎么样，无条件的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这样你去奉主的差遣去传道，一定有权柄，也一定有能力。所以耶稣呢，就在加利利各会堂去传道，因为他的时间有限，他不能被一群人困在一个地方，他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呢，你看多么宝贵。所以他就要把握他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把上帝托付给他做的事情呢，全部都要做到完成，才上十字架去啊，实在不容易啊。相对于我们，可能我们真是浪费了好多时间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的时间好像很多啊，是上帝的恩典怜悯你，我告诉你，上帝还给你生命。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，你们到那个 City of Hope 希望医院去看一望这些病人，好多病人呢都是没有明天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不是你躺在那里，而是他躺在那里呢？如果有一天你去检查身体，医生跟你说你可能要到那边去排队了，你还觉得你明天还有很多吗？你就会感觉到耶稣这种时间不多的一种逼切感的、迫切感的，就好像我每一次讲到一样，我时间都到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带来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，让我们从耶稣传道的权柄上看见，实在是留下了美好的榜样。但愿我们今天也是带着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来侍奉主，无论是讲道、赶鬼、医病，还是祷告，还是宣教，都蛮有能力，蛮有权柄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